刘冲天这才松了一口气，结束通话后苦笑着对李世言说，如果周山本真把这事忘了，或者接电话时只有我一个人，再或者周山本是个和我有夙愿的仇人，我只怕就说不清了。李世言轻描淡写，可能会困难一些，但总能说清，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而且说明真相的途径也并不是只有一条。继续追问下去，毕成业是干什么的？你当真一点不清楚？
刘冲天一口否定，
我真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李世言想了想，
那我告诉你，毕成业是直接监管齐宇宙的中队长，从省城监狱调来的，他对齐宇宙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宇宙死于心力衰竭，是同监犯人折磨造成的。
刘冲天道，
那我建议对这个毕成业拘留审查，看看他后面有没有什么黑手。
李世言未置可否，又换了个话题，
冲天同志，三监的袁大队长吴欢你总该认识吧？
刘冲天点点头，
可以说认识，在司法局纪委的调查材料上认识的，正是此人让齐宇宙在狱中为他跑官要官，受了应有的党纪警纪处理，才伙同齐宇宙对我进行疯狂报复。
李世言加重了语气，
吴欢和齐宇宙因为受了处理才对你搞报复，是这个意思吗？
刘冲天口气坚定，
当然，在此之前齐宇宙一直是认罪伏法的。
李世言毫不留情，
不对吧，齐宇宙在被严管之前已经向大队长吴欢透露了你七年前收受蓝天股票的问题，正是这个大队长吴欢不让齐宇宙四处乱说。
刘冲天十分吃惊，
竟然有这种事？世言同志，此事有旁证吗？
李世言道，
有旁证，一个在押的理疗专家可以作证，此事就发生在打电话那夜。
刘冲天知道情况严重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李世言也不再问了，步履沉重地走到落地窗前，背对刘冲天塑像般立着。沉寂良久，刘冲天又开了口，角色在不经意间做了调换，
石岩同志，这就是说齐宇宙和吴欢的报复都不成立，倒是我这个前靖州市长十分可疑。当年蓝天公司就有一位副总供认我收受了40000股蓝天股票，经手人是齐宇宙，现在我发现齐宇宙有出卖我的迹象，便故意制造了一场违规风波，利用新调整的个别管教干部的手搞了一次杀人灭口，是不是这样？
李世言转过身，
不要这么说，这个结论现在还不能下。
刘冲天站了起来，
可这种推断是成立的，所以才有了这场谈话。
李世言也不客气，
冲天同志，你必须面对现实，并且做出自己的回答。
刘冲天想了想，
石岩同志，我看谈话可以结束了，给你两点建议。一，立即成立专案组，进驻省第三监狱，对齐宇宙之死进行全面调查，并让那位前大队长吴欢参加调查工作。二，不要把齐宇宙案孤立起来办，直觉告诉我，齐宇宙之死和靖州腐败案有必然联系，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掉我，所以请将两个案子合并考虑，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停了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石岩同志，我今天一见你就说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次全方位的立体战。李石岩的脸上几乎看不出什么表情。
冲天同志，你就没想过先撤下来？
刘冲天逼视着李石岩。
怎么，石岩同志，尚未准备让我撤下来了？
李石岩摇摇头，
暂时还没有这个考虑。
刘冲天冷冷一笑，
那我为什么要撤？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李石岩这才笑了，笑得很舒心。
好，冲天，你这两点建议我都接受。可以告诉你，专案组已经进驻省三监了，中队长毕成业已经被隔离审查，对齐豫州的同监犯人也在审讯，结果出来后我会再找你的。
常常吁了口气。
好了，冲天，和你的谈话结束，说点轻松的吧。
刘冲天却轻松不起来。还是向你汇报一下靖州的案子吧。现在可以肯定，此案有黑社会背景，两起血案已经发生了，齐小燕至今下落不明。这股黑势力如此顶风作案，掐断我们的线索，显然有自己的目的。案情的复杂早已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
李石岩说，这几天的案情汇报我都看了，也许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出现的时候。
刘冲田点点头，
可能会有人以齐宇宙之死做筹码要挟我。
李石岩思索着，
有这个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让你畏罪自杀。
刘冲天一怔，
哦，这我倒没想到。
李世言缓缓道，
应该想到，安全问题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你说的不错，这场斗争是全方位的立体战，是你死我活的，我们在任何细节上都不能掉以轻心。对齐宇宙我就大意了，本应该接到举报后就采取保护措施，却没想起来，以为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会很安全，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意外，搞不好还会被一些人说三道四。
刘冲天马上想到了齐全胜。
齐全胜同志恐怕就会有想法。
李世言手一摆，打断了刘冲天的话头。
哦，冲天，这我可要提醒你，对齐全胜同志你一定要客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感情用事。老齐已经在省城休息了吗？办案的主动权现在完全在你手里，可你手上这种办案权利也不能成为绝对权利，也要受到制约。
刘冲天苦笑道，
石岩同志，这还用说吗？你和秉义同志一再强调，也一直盯着我吗？
李世言意犹未尽。
冲天，你不要多心，我这里并不是说你，是说一种观点，我们在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要警惕出现另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反腐倡廉旗号下，让坏人监督好人，好人整治好人。蓝田集团的那位田健就是一个例子嘛，清清白白的一个小伙子，硬被白可树一帮坏人诬陷了，差点被他们整死在我们自己的检察机关。
刘冲天心里明白，李世言虽然让他不要多心，虽然举例说了田健，可话里仍是有话的，对他还是有疑问的，可也只好就事论事。
是的，石岩同志，田健那里我准备亲自去道歉。
李世言指示道：“不仅仅是道歉，还要找机会给小伙子恢复名誉、记功。另外，要严肃追究靖州检察机关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参与打人的家伙们，有一个处理一个，绝不能手软。”刘冲天记了下来。
好吧，石岩同志，我们按你的指示办。
继而又主动说起了齐全胜。
石岩同志，这阵子全胜同志在省城休息，专案组同志集中搞了一下调查，没发现全胜同志为老婆女儿批过什么条子。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高雅菊和齐小燕的问题和齐全胜同志确实没有直接关系。
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不是请齐全胜同志尽快结束这次休息，回来主持工作？靖州眼下的事不少，我现在案子里顾不上，赵芬芳又很难让人放心。”
李世言不无欣慰地看了刘冲天一眼：“
冲天，你能这么实事求是很好，说明秉义同志和我当初都没看错你。你这个建议我个人完全赞成，也会马上转告秉义同志的。”
拉着刘冲天的手拍打着：“
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出以公心，许多复杂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反之很简单的问题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甚至会变成人事斗争啊。”
刘冲天深有同感。尤其靖州是人所共知的地震带，我们就更要慎重了。
谈话结束，已是下午四点了。李世言一直将刘冲天送到楼下，还让秘书在楼下小卖部买了条烟，扔到了刘冲天车里。刘冲天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条烟，实际上传达了李世言某种不可言说的心情乃至歉意。于是一句推辞的客气话没说，收下烟向李世言招招手走了。赵芬芳下了车，走进欧洲大酒店大堂时，早已等在门口的金启明恭恭敬敬地迎了上来。秘书看了看表，悄声提醒说：“赵市长，日本东京都客人6点到，安排在罗马厅。”赵芬芳点点头：“
知道了，5:50，你再过来叫我一下，我和金总先谈点事。”
继而有交代说：“
现在不到4点，你就不要在这里等了，先回去吧。我家里米没有了，你去买10斤米，再买点菜，洗好放在冰箱里。哦，对了，别忘了给我买几包护舒宝，要丝薄的，日用型和夜用型的都买一些。”想了想，又改了主意：“算了，都买夜用型的吧。”
因为金启明在面前，女市长竟交代买卫生巾，秘书有些窘，讷讷应着，臊红着脸走了。金启明当着那位男秘书的面不好说什么，上了电梯，见电梯里没别人，才和赵芬芳开玩笑道：“
赵市长，看来还是当公仆好啊，啥都有人伺候，连卫生巾都能指使人家秘书替你买。”
赵芬芳不悦的看了金启明一眼：“
金总，你什么意思啊？”
金启明笑道：“
呵呵，赵市长，我能有什么意思，无非是指出一个事实嘛。”
赵芬芳很正经，几乎可以说是振振有词：“
这个事实怎么了？哪点不合理啊？让秘书什么都不干，就坐在大堂喝茶忘呆看风景吗？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这么好拿啊？他当秘书的多干一点，把我的家务处理了，我就能多想点大事，多做点大事。金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金启明讥讽道：“
对对对，
是这个道理。你当市长，他替你买卫生巾，都是为人民服务。
赵芬芳这时已觉得金启明口气不大对头，有点胆大妄为的意味，可仍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会这么被动，以至于在今后的岁月中不得不放下架子，重新审视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会面是金启明安排的，不是豪华的总统套房，而是带会客厅的普通套间，房号1304，正是一个月前他找金启明谈心的地方。金启明一进门就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微笑着提醒他说：
赵市长，你不觉得这个房间很眼熟吗？瞧，1304，你可是在这里和我谈过心嘞。
赵芬芳一下子警觉起来，狐疑地看着金启明。
哦，金总，你想干什么？
金启明笑道：
不干什么，也和你谈谈心。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赵市长，请放松一些，你没碰到什么危险。哦，对了，你曾在这里请我喝了一瓶法国干红，今天是不是也来瓶法国干红？
啊，当然，我花的是个人的钱，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喜欢 XO， 你也可以点。
赵芬芳在沙发上坐下了，淡淡地说：
你知道的，我6点还有外事活动，就来瓶矿泉水吧。
金启明给赵芬芳倒了杯矿泉水，放到面前，夸张地感叹着：
哎呀，清廉啊，清廉。赵市长，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像你这样清廉，纪委和反贪局可就都要关门大吉了。
赵芬芳敲了敲茶几：
金老板，别说这些废话了，想干什么您说吧。
金启明一脸庄严：
不想干什么，真的。赵市长，一个月前你在这里帮我回忆历史，还说了相信会激起我许多愉快的记忆。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真有不少愉快的记忆呢，但主人公不是我，是你。
姐姐你不简单呐，当时都把我唬懵了。赵市长，我可否向你汇报汇报？
赵芬芳心想，口气不对，麻烦怕要来了，
冷冷一笑：
说吧，
金老板，我洗耳恭听。金启明在房间踱着步说了起来：
赵市长，你既然这么喜欢回顾历史，我想我们还是从亲切而美好的回忆开始吧。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赵市长你应该是7、8级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9月8日，由省城分配到靖州市外办做秘书。
哎，别这样看着我，我承认，为了了解你，我下了点功夫。
你不是好秘书啊，连个普通英文报告都写不好，几次被你们主任训得哭鼻子。也难怪，在大学你就不是好学生。英语竟然不及格，都是怎么过的关？给你们老师送礼吗？老师是谁？刘崇山吗？号称省城师范第一侃。这个刘崇山不咋地哦，还想对你非礼，你伤透了心呢。大三那年死去活来爱上了大你们一届的一位男生，人家偏没看上你，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不堪回首。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位男生叫王永明吧？
赵芬芳听不下去了：金启明，你费这么大的心机搞我的黑材料，到底想证明什么？
金启明很有风度地摆摆手：无非是回忆一下历史嘛。历史既然激起了我愉快的记忆，难道不能激起你愉快的记忆吗？
赵市长，你最好听我说完，你批评指正，继续说了下去。
灰暗的大学时代就让它过去吧。
你说的很对，它不能证明什么，只证明了我对你的关心。
高分低能的学生多的是吗？你今天能走到市长的位置上，就证明你不比任何人差。那位王永明现在混得怎么样？
才47岁就在平湖下岗了吗？
我看王永明先生才叫不堪回首呢。